好，我们先合掌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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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大家看到我走上来有没有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一样是圆，但后面那个字就不一样？那圆波师呢？他今天有事情啊，他今天有事情，那请我来帮他代课。那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他推辞。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上最后一章，第二十章。那第二十章呢，就是正觉与解脱。正觉与解脱。那我想，我本来是上次就解脱了啊，想不到没有解脱，还被拉了下来。那他早上，圆波法师早上来赖给我，他也说辛苦你的，我说真的很辛苦。那本来也是想找本玉法师一起来帮忙第二十章啊，但是他说我上次已经跟人家宣布我不来了。我说你宣布不来没关系啊，那是没有因缘啊，但是这有因缘啊，那刚好他山上也有事情啊，所以这是种种的因缘，真的是让我准备得很仓促啊。那这次就，而且又是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还好下午有我们开莲法师班主任，他会帮我们做一个总归纳啊，那可能就会弥补一下我的不足啊。好，那我们可能就是看早上讲不讲得完，那如果早上讲不完的话，就会用到下午的三十分钟这样。好，那二十章正觉与解脱，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果德啊，果位啊，果位，因为一路来他就已经讲了很多的修行方式啊。因为导师在续的时候也有讲到信解行证嘛，对不对？啊，信解行证，那证呢，也就是这个果位的啊，果位。那这个果位，他用正觉与解脱啊，他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比较说明，比较说明。那主要就是大圣跟声闻的一个比较啊。好，所以。他第一节就用声闻的解脱，那第二节就用什么？第二节哦，第一节蛮长的，好多页。那第二节在353，他就用佛陀的正觉，所以很明显，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就知道，一个是讲声闻，一个是讲佛陀的，那一样都是讲果位，所以他在比较他们的一个同一性、差别性。好，我们看341页。那一开始呢，就先说明这个次第正果，也就是正果它有一个次第性。那佛弟子呢，其实是千差万别的啦，像聪明的跟愚笨的都有，千差万别，根性很多。但只要经过善知识的这种教导，还有在神团的这种培育训练，那就能够不管如法，如果我们如法修行呢，不管是谁，都可以得到解脱的。所以解脱呢是怎样？人人有希望的，大家都有份啊。没把握是你要不要去做啊？只要你去做，那依着方法，那 一定有把握的，因为这是什么？必然性，懂吗？这是必然性，所以你只要循着这个必然性，那一定会到达，只是说时间的长短。好，那再来他提到正觉，正觉三菩提跟解脱，那这个三菩提是什么呢？在注脚一的大智度论这边有讲到三种菩提，那三种菩提有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他们主要都是因为智慧清净无垢的缘故，所以可以名为菩提。所以从智慧清净无垢这一点来讲，那菩萨虽然他有大智慧，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清净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名为菩提。但是我觉得他这边的三菩提呢，并不是要讲这三种菩提的，他不是要讲这三种菩提，他这边的三菩提呢，其实是在讲那个，就是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梵文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阿耨多罗它是可以翻为什么无上嘛，对不对？那三藐呢？正片。那三菩提呢？觉，那也可以叫做正觉。所以从三菩提来讲，从三菩提从正觉来讲，这个是佛跟声闻所共同的，佛跟声闻所共同的。所以导师这边就说正觉它就是三菩提嘛，那这个正觉跟解脱呢是佛与声闻弟子所共同的，那不过声闻众呢他着重在解脱，那这个解脱呢是站在生死解脱上面来讲啊，那佛陀呢他比较着重在正觉，那为什么着重在正觉？因为他自觉觉他。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杂含经七十五经，大家看第四行，第四行就有问说如来跟阿罗汉他有何差别，大家有看到吗？然后在下三行佛告比丘这边，他就说如来他是怎样呢？未曾闻法而能自觉法，通达无上菩提，那这就是指佛的什么无私自悟啊，无私自悟。然后下一行他说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说法，那这个就是佛呢他不只是无私之物，他还能够什么施设法教，还能够施设法教。像自戒，自戒一般的人可不可以自戒啊？还不可以啊，他算是世间，他还算是世间的共法，但是一般人不能自，只有佛才能自。所以从这边呢就能够知道说声闻跟佛呢他们的差别啊，声闻是着重在自己的生死解脱，那佛呢他不只是自己解脱，他能够觉悟他人。好，那这个后面都会再提到。好，接下来这边对于解脱呢，对于声闻众的解脱，那导师没有把它局限在出家众，导师说到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你只要是为了这种无限生死的苦迫，然后绝了生死的根源，这生死的根源就是无明跟贪爱，然后以中道行八正道 啊，中道行就八正道，去修持，那就能够向于正觉，达到生死解脱，生死解脱。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你只要断了生死的根源，依着八正道去做，去修行，那你一定可以达到生死解脱，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怎样？要精进努力，不是随随便便的了。好，所以解脱比较着重在生死的解脱，从这边来讲。再来，对于学者的进修过程、进修实证，可以分为四级。那这四级也就是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四级啊。那第一个初果就名为须陀洹，那它呢主要是得到什么？内心出得从来未有的体验。那这种体验呢叫做知法入法。那所谓的知法入法，也就是三菩提啦，也就是正觉，那也就是见道。这就是见道。那虽然他能够知法入法见道了，但是怎样呢？我们翻过来，他还没有究竟，并不是说见道就马上生死解脱了，他还是还有一番的修学，只是说他的生死已可以说是解脱了。因为怎样，他的生死已经是有限有量，有限有量。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开出果，他是断了生死的根本。那彻见即灭法性。那在经里面就有说，他对于法，对于法已经能够如实的知见。那三劫断，三劫断，那这三劫就是身见、戒取还有已。那断这三劫就是出果，断的这三劫就是出果，就是圣者了，出果圣人。那他不再堕到恶趣，而且他能够决定能够去向于三菩提正觉。那他最多还有几生往返啊？七生而已啊，最多最多。所以在经论里面有说，这个出果圣者呢，他最多不至有二十九有，二十九有。也就是说，对于七生呢，他可以算天上人间这样是各一次就十四了嘛，对不对？那十四再乘以那个，乘以多少？乘以二就是二十八，就是他七生的天上人间呢，顶多就是最后一次就是算二十八有，他不会有第二十九有，所以就是七生往返。好。那这三劫呢是生死烦恼最重要的啊，就是吸附于生死烦恼最重要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定义啊。那身见呢，也就是我见，我见，那就是萨迦耶见。那如果我们以这个智慧去测见这种无我性呢，我们就不会再对于自身升起这种神我想啊，萨迦耶想。萨迦耶见，所以在经中，那个像禅陀也有说，不复见我，唯见正法啊，他不会再看到，不会再以为有一个我了。那戒取这边导师是说，指种种的邪戒啊，那种种的邪戒就有苦行、济世跟咒术等，他们外道认为这些是可以得解脱的，但是圣人呢，他不会再去升起这种戒取，不会去做这种不合理的宗教邪行。所以戒取它是比较着重于戒行这一方面来讲的嘛，对不对？那如果站在外道，他们就是邪戒，就是有苦行、济世跟咒术。那如果站在圣者，圣者有没有戒？圣者也有戒嘛，对不对？圣者也有戒，但是他们的戒是什么？是正戒，它不是邪戒。所以圣者的正戒的内容，如果我们从八正道来看的话，那就是什么？正语、正业、正命。所以它是可以跟这三个做一个相对应的。你看苦行，它就属于身行嘛，对不对？身受苦嘛。所以外道是苦行，那如果是我们的圣者，它就是正业。那咒术呢，它是跟口 有关系的，跟口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是圣者，他就是正语。那祭祀呢，是跟生活有关系的，所以就可以配属于正命。好，那疑呢，疑就是对于佛法生的犹豫啊，对于佛法生的犹豫，对于这种见法的犹豫。但是圣者他已经是出果圣者，他已经是出得法身了，所以他是跟他所提证的这种法是跟佛还有贤圣身他们是心心相印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疑惑。就是说佛所提证到的跟圣贤身所提证到的法的内容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所以出果圣者他就名为出得法身，这在注脚七就有说到了。注脚七呢，括弧一这边就有说，须陀洹是出得法身。那既然他叫出得法身，那谁叫后得法身？阿罗汉跟辟支佛就名为后得法身。那大家知道我们的修那个修道过程啊，它有见道跟修道嘛，对不对？见道、修道，然后无学道。那见道它要断多少烦恼啊？见道断多少烦恼？十种烦恼，十根本烦恼，大家有听过吗？十种烦恼啊，十种烦恼是见道所要断的。那十种烦恼是哪十种？身、边、邪、身边邪、戒、见、疑，还有贪、嗔、痴。慢，这样是不是很好背啊？身边邪戒见疑贪嗔慢疑慢啊，贪嗔痴慢啊，是贪嗔痴慢吗？不知道没有背错，对啊，贪嗔痴慢。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哦，他就有说到，出果它是属于见到位的嘛，对不对？它是属于见到位，就是说见到呢，你是要断这十种烦恼嘛，有这十种烦恼，那你为什么只讲三解？你为什么只讲那个身见，还有戒进取见，还有疑？你为什么只讲这三个？那其他七个你不讲？那在智论呢，龙树菩萨他有做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说摄，然后他说身见呢，他可以摄属这三个，然后戒取跟见取，它属于戒取所摄，那疑是个别的，那这四个呢？贪嗔痴慢这四个，他根本未拔，所以不说。根本未拔，所以后面这四个贪嗔痴慢根本未拔，所以不说了。那这五个，前面五个呢，其实都以什么为主？以身见、以我见为主，所以他有这么说啊，因为我见的缘故，然后升起什么边见？那什么是边见？什么是边见？各位，断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执着我，认为我是场，那他就堕于常见嘛。认为我是常，多于常见， 那因为常见呢，他就会起什么？起戒取。起戒取，他会想要去修行，他会认为这些戒呢是可以得到解脱的，或者是修这些戒，他可以得到后世的福乐。所以这种见解，他是说寄望得到啊，寄望得到就是认为他可以得到解脱了，或者是修后世福啊。所以这一种知见呢，它就属于什么？见取，非因即因啊，错误的知见。那如果另外一边呢，他认为我是无常，那就堕于什么？断见嘛。如果堕于断见呢，他就怎样？起邪见。那邪见呢，就是波无因果啦，没有罪福啊。所以整个呢，就是可以以这个我见来做一个收摄，以我见为主而开展出了边见、戒取、还有见取跟邪见。那以呢，以是没问题的啦，以对于出果圣者他是没问题的。你如果断了我见，也就不再以了。对于这个佛法僧三宝，再来贪嗔痴慢呢，他根本未拔。为什么？因为见到之后还有什么？还有修道。那贪嗔痴慢呢，它可以分什么？分三界九品，这是修道的内容。所以你三界九品你整个断完，那你就是四果阿罗汉的了。那这个在智论的卷四十，智论的卷四十，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在霍宽院长的那个《大智度论讲义》啊，是在1140页，1140页，大家都有吗？好。好，接下来我们接着看。342，所以如果依着出果这样继续去进修的话，那你就会得到恶果。恶果叫斯陀含，也叫一来，顶多在一来人间。再来就是三果阿那含，它叫不还。为什么它叫不还？它不还哪里？不还人间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它可以不还人间？我们刚刚说贪嗔痴慢是属于修道的嘛，对不对？那个三果圣者他是属于什么道？他是属于修道啦，他已经属于修道。所以贪嗔痴慢那个贪呢，他主要是断除了欲界贪。因为这四个可以分三界嘛，对不对？那贪呢，它可以断除了欲界的贪。那嗔是属于欲界的烦恼啦，嗔属于欲界的烦恼，上二界没有嗔的，所以到了上二界的时候，就还有贪痴慢而已，上二界没有嗔的。所以三果圣者呢，他是断了欲界贪还有嗔，所以他把欲界的烦恼断完了，他就可以怎样？不再受欲界的戏缚了，所以他不再来人间。所以他不再来人间，所以叫不来。我以为我也不来了，想不到还要来。那如果到了究竟，整个断完了，整个断完究竟，那就是什么？就是四果阿罗汉。好，那阿罗汉呢？导师这边说，他可以称为什么？无生沙贼应供，无生沙贼应供。那 为什么会有无声、沙贼、阴共这三个出现？其实这个跟阿罗汉的这个什么名词有关啊。阿罗汉就是阿罗赫，对不对？在下面注脚就有了。阿罗赫不是阿罗哈，阿罗哈是客运，是阿罗赫。那其实它是主要对于这三个字的不同拆法，不同的拆法就有不同的含义出现。所以我们看注脚第九，注脚第九如果将阿罗跟赫拆开，阿罗就是贼，赫就是沙，所以叫沙贼，对不对？所以它是第一组呢，第一组是这样啊，是这样猜阿罗赫，所以叫沙贼。那第二组呢？第二组是怎么猜？它是阿，然后罗赫，对不对？所以叫不生。那第三组呢？是整个一起看，就叫做什么？阴共。所以它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一个含义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杀贼来看，那他就是杀了什么贼？内外啊，外就是这个魔贼，那内呢就是烦恼贼。那如果是不生是什么不生？无明啊，也就是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源不生了。那如果从阴共来看呢，他是值得尊敬的圣者，所以我们应该要供养他，值得我们去阴供。所以阿罗汉他就有这三个含义：无生、沙贼、阴供。这样你们知道吧？好，那我们看343。那在经中里面有说到，出果圣者他破除了烦恼之后，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愚慢未尽，愚慢未尽。那愚慢未尽的这个慢呢，或称为慢劣啊。那注脚11这一边，在据者论就举出了七种慢，乃至有九种慢。那我们看刮胡一的最后一行。他说：“这七种慢，它是通一切见修所断，就是见到你也要断这个慢，然后修道要断这个慢。所以在出果之后，它还有慢，它还没有断干净，还没有断干净。那虽然它有慢，但是它不会再起这种我所见。”那这我所见呢，它是因分别而起的，因分别啊，就是像我们的萨迦耶见，是因为我们自己去分别而有的，其实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导师说，它虽然还有这个愚慢啊，但是因无我自利的缘故呢，它就不会再起分别的我所见。所以这个我所见的是经过分别而升起的，那这一种经过分别而升起的这种我所慢叫做萨迦耶见，这个它不会再升起的。但是另外一种它会不会升起？另外一种叫什么？另外一种就是无始来习以成性的内自是我，内自是我它还是有的。内自是我就是他还认为还有一个我呢，就是导师在这个内自是我呢，就是入圣之后还没有究竟，那就称为愚慢未尽。那这个愚慢呢，就称为内自是我。这个慢呢，就是维系的自我感啊，维系的自我感。所以这是很深层的东西啊。那到了将连这个也断尽了，那就是是果圣者了。就是四果圣者，所以从出果到三果，他们还是有这种愚慢，就是内自是我。那到了四果阿罗汉就没有了。 但是他们虽然对于这个慢呢没有办法断尽，但是他们出果圣者最多就剩下七生，我是一生的生死啊。好，我们翻过来344页。那只要不断的努力呢，一定会达到究竟的目的的，也就是四果阿罗汉。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进一步去讲说声闻他们正果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不一致。怎么说呢？你看呢，最聪明的大智慧的，或者是最愚笨的，不管你是最聪明还是最笨的，你都可以证果。所以最聪明的就是谁？舍利弗。那最笨的就是抽离潘多切。再来呢，不管年轻或者是年老，所以很老的像120岁的须跋陀罗，或者是最年轻只有7岁的均陀沙弥，他们都可以证果。那还有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啊，有的跟了佛很久了还没有证阿罗汉，那这就是阿难。那有的不过跟佛才没几天他就已经成阿罗汉了，这就是像焦陈鲁或者是舍利弗。舍利弗是14天啊，半个月。那焦陈鲁是比较快啊，但最快的是谁？你们知道最快的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好像我听到什么声音了，啊，听到嘘嘘嘘的。最快的是谁啊？须跋陀罗啊，因为他去见佛嘛，对不对？他去见佛的时候，他证果了没有？还没啊，他是那个外道贩子。那佛跟他讲一讲，他就在旁边，他讲一讲就见法了。那见法之后，他又在旁边一下子，他就证四果了。他证四果之后，他就说：“我不可以比佛还要慢入灭。”所以他腿盘一盘，他就走了，结果就被佛骂了。好，所以最快的就是他了。不过他也是最老的，还是最老的。再来就是，有的人呢，他证得出果之后，他可以现身就得阿罗汉，这个就有好几个人的了，像焦陈鲁、舍利弗、须跋陀罗他们都是，乃至阿难也是。那有的人呢，他证得出果之后，他要循序渐进，有二果、三果。那到了三果之后，他可能就会停滞不前了，停滞不前。所以三果圣者呢，他可以分为几类啊？在经里面呢，有分为5类的，5种阿罗汉，乃至有7种阿罗汉，那这个后面都会讲到。那这就是因为他们停滞不前的缘故了。不过他们的生死都已经有限量，不成问题了。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这种情形不一呢？主要就是根性的问题，有立根跟钝根的问题，再来就是你的努力度的问题，你够不够精进。那这种解脱呢，这种解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所着、有所偏，有所着就是有贪爱，那有所偏就是见解，见解有错误就是无明。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有贪爱、有无明，而且又不能合乎于中道、八正道，特别是妄心、乱心妄止，没有禅定，因为你要得到现真慧一定要透过禅定。所以如果这些都没有，你想要得到生死的解脱，那是非常的难，简直就是不可能。好，那到这边没有问题吧？接下来就是讲生死解脱。那生死解脱呢，在圣者他们是能够自觉自证的啦，自觉自证，不用人家去跟他受记说你已经是四果阿罗汉了，那你是已经你是怎样怎样的。其实从阿含经来看呢，如果是四果阿罗汉，他们绝对是可以为自己怎样受记，为自己证明的。 所以四果阿罗汉等他证得了这种果位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个偈颂，对不对？那这个偈颂就是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那这个就是阿罗汉的一个境界。不过在注脚二十《瑜伽师地论》对于这四个又把它拆成有学跟无学的一个差别啊。那对于有学，他说有两种相，有两种相。那这两种相呢，大家把那个我已尽，我已尽这三个字把它圈起来。第一个就是我已尽诸恶趣中所生诸行，就是说他不再堕到恶趣了。第二个他说我已尽除其七生二生一生所于后有所生诸行，也就是说他的生死已经有限了。再来就是我已住，我已住就把它圈起来。住在什么？住在能就近近烦恼的这种无退转道。所以前两个呢，我已尽呢，就是什么？我身已尽啊。所以我身已尽，它是可以搭配于出果圣者来讲的。那我已住呢，这个就是梵行已立，梵行已立。那接下来两个呢，它是针对于无学来讲的。所以针对无学来讲，它也有一些关键字啊，就是我已做，我已做，你把它圈起来。或还有最后一行的，我今尚无余一生在，这些都是。所以我已做，它是做什么？就是对于要断烦恼的一切事情呢，它都已经做了。那这个就是所做已办，就是我已做。那我今尚无余一生在，就是怎样？不受后有啊，就是不受后有，就是这一生是最后一生了。这一生结束之后，不会再有下一生了。连下一生都没有了，何况有第二跟第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能够为自己这样做祭别，乃至能够为他人做祭别。好，那这边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快快的带过了，因为后面有蛮多要讲的。我们看现身涅槃的自证，自证字，我们看345页。那对于自证智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从见法来说，第二个就是从离欲烦恼来说。所以从见法来说，就是离无明啊；那从离欲来说，就是离贪爱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生死的一个根本，它就已经完全断除了。所以从见法来说，它是能够透过无常无我而体悟到极灭性啊，法法的极灭。然后没有一法是可以取着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无着无累的觉证，觉证。所以离无明会解脱，这就是觉证。觉证这种涅槃无生。那从离欲来讲，离贪爱来讲，对于这种无累的觉证呢，它是可以体证，而且如日朗天空一样，没有任何的阴影。那就算他回归到平常的这种心境，心境就是世俗智啊。也就是说，圣者呢，他并不是常常处在这种涅槃智的。他有时候出来托钵乞食，他还是怎样？他还是回归到世俗智啊。但是在世俗智的时候呢，他也能够自觉烦恼不起。那老师说这是可以试验的，可以试验。那他就举了舍利佛所说的杂含是不是啊，是举了杂含四九三经啊。那这个试验的方法也是舍利佛教导的啦。那舍利佛就说我们可以去思维我的内心还有没有欲，或者我的内心到底是不是离欲的。那怎么思维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当于对于境界，或者我们刻意去取这个镜像，可以去取这个镜像。那这个镜像老实说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喜爱的像啊，像是男女的亲爱啊，或者是比较好听的这一些声色， 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些镜像，我们去思维这一些镜像的时候，察觉因为我们的心呢，对于这个镜像呢是远离的，远离的，而且这个心呢，它是顺于远离，去于远离，而且很快速的归属于远离。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心不会去贪着这种镜像，我们的心是跟远离相应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堪忍自己，为自己受记，就是说我们对这种五欲的功德，五欲功德能够离欲解脱。那这个功德呢，并不是说它无欲有很殊胜的功德啦，这个功德是种类的意思啊，种类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无欲有五种欲，五种欲就是色受、色声香味，到底是哪五个？色声香味触法，哎，六个。色声香味触啊，五欲。好，所以如果能够确定我们的烦恼已经完全断尽了，那就不会再以我为主，然后产生这种私欲、私见而行动，所以不会再感得生死的后有业。那这边呢，是讲说我们可以，这边比较着重好像是在静态的时候啦，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像我们平常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去测试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这种厌离心到底是有几分。所以你平常一个人静静的时候，你打坐的时候，你可以去思维，思维什么？思维那些不限前进啊，就是你当你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看不到什么境界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想。你可以去取向，取那些过去的，或者是未来，取那些镜像。那取那些镜像之后，你就看，你去观察你的心，对于这些你所取的这些像呢，你是染爱随顺于他的，还是对他远离不好要的？你都可以去做一个注意，做观察。那其实修行呢，不是只有坐着的时候了，有时候像我们在进出啊，我们总是要去买菜啊，要去上班啊，在我们在行走的时候，那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观察。所以其实佛也有说，就是说我们他在《阿含经》又举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去乞食托钵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所处对的境界，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的心是。对于这些触对的境界有没有升起染爱？那如果有的话，要怎样？就要赶快断除。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继续保任，继续保任，不要对于境界有升起这种染爱心。好，好，我们看刮胡二。所以现身证的涅槃呢，它不但能够确证。未来，对于未来，它是生死已经解脱了。那对于现身呢，它是能够实现解脱的自由了，实现解脱的自由。那不管是对于未来的解脱，或者是现身的解脱呢，其实这些都是透过什么？都是要透过通达无常、无我、无生，这就是三法印了，就是三法印。就是要透过这三法印，人生的究竟真理。所以人生的究竟真理就是这三法印，都是无常、无我、无生。那知道一切呢，它就是本来空寂，那一切都是本来如此，必然如此。那这个如此呢，就是在形容什么？形容三法印，形容三法印，一切呢都是怎样？本来无常、无我、无生，一切呢都是必然无常、无我、无生。所以当老死来的时候，也就是这种无常性来的时候呢，那佛他也是有无常性嘛，对不对？所以就算是佛也没有例外，这种无常性是必然的。但是当面对这种老死的无常性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好悲哀的， 那心都是住于法，心住于法，所以能够于一切的苦迫中得解脱。所以圣者呢，他是不会被这些所扰乱他们的心情。所以阿罗汉呢，他又成为什么？称为六恒住啊，六恒住，像八风吹不动，有没有？这就是在形容阿罗汉的一个功德。不过老师这边是要带出了，带出什么呢？他是要带出说，我们人类苦迫的无限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两种，就是两种。那这两种呢，就是生苦跟辛苦了，生苦跟辛苦。那生苦它是着重在生理方面的，像饥寒、饥饿，或者是太热啦，或者是太冷，这些身体所感受的。再来就是辛苦，辛苦就是内心的一些情绪，内心的一些情绪。所以这边有忧伤，还有感伤，还有痛苦，那它都有它所对应的这些境界。所以像我们的东西不见了，我们忧伤，生离死别会感伤，或者是家族财产老死的到来，这些会升起痛苦，这些都是属于心里面的，心理层面的，属于辛苦。我们看346页。所以身心这两者，它虽然能够互相影响，不过一个是重生理，一个重心理。那导师说，生苦它是大家所共同的，生苦是大家所共同的，但是辛苦呢，就会因人而异，辛苦会因人而异。那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生苦是大家共同的，那辛苦却是因人而异的？生不是不离开心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辛苦却会因人而异？就是说，如果像被杖罚、被打、鞭刑、杖罚，那被打的时候，不管是谁，不管是任何一个人被抓去打，身体所感受的是怎样？痛苦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被打的时候，不管谁被打，我被打也是痛苦啊。但是呢，对于辛苦这方面，老师说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如果被打的这个人，他是无辜的，无辜的人被打，他心里会不会很痛苦？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你把我抓去打。对不对？他身体受的苦是一样的，但是他心里不甘愿，很痛苦。但是如果是一个死刑犯，他本来要死的，但是呢，现在不用死了，只要被抓去打个几下或者鞭刑几下就不用死了，那他内心会不会痛苦？他被打的时候他是开心的，他被打虽然身体是痛苦的，但是他的内心是开心的，因为我不用死了。所以就是说会因人而异啦，这是指世俗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其实这个生苦心不苦呢，老师说这个是揭示了佛法修行而得解脱的要义，这是要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为什么呢？老师说我们佛弟子的这种定慧熏修啊，定慧的熏修主要是怎样？主要是要让我们达到心地明净、真慧洞彻而已啊！主要的目的就是内心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污名，心地明净，没有任何的污名跟贪爱。所以，我们内心明净，那即使老死，真的痛苦来了，也不会引起系列的辛苦啊。就算最苦的老死来了，我们也不会有辛苦产生，因为我们不再怎样，不再贪爱这个身体了嘛，不再有这种贪爱了，没有无明，没有贪爱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爱得越深，怎样？爱得越深就越苦啊，爱得越深就越苦。所以离爱，心就不苦。那爱得越深，心就越苦。 那对于身体这一方面呢，其实圣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啦。圣者还是有一些差别。圣者它可以分为会解脱跟什么具解脱啊。那会解脱的圣者，他身体的痛苦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打会解脱的圣者，他所感受到的苦是跟我们一样的。但是具解脱的圣者就不一样了，具解脱的圣者呢，他的身苦可以减轻，乃至他会毫无痛苦。像舍利佛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具解脱的大阿罗汉。所以舍利佛有一次不是在打坐的时候被那个大力鬼有没有从他头给他吹下去，就他一点感觉也没有，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他定力很深，所以乃至毫无痛苦的时候，因为这个具解脱的定义有广狭之分啊。有的是说只要有根本禅，那他就属于具解脱了；有的说他还要怎样，一定要具足灭尽定，他才可以算是具解脱阿罗汉。所以如果对于灭尽定的这种具解脱阿罗汉呢，他是毫无痛苦的。因为灭尽定呢是心心术法不起的，心心术法不起。好，接下来我们看辛苦到底从哪里而来的。那辛苦呢，主要就是从自体爱所起的我所见而来的，就是，也就是自体爱就是这种贪爱，贪爱跟我所见无明，就还是从贪爱跟无明而来的一种情绪。那圣者呢，他是怎样？他已经无我慧了嘛，得无我慧，而且能够离爱欲，也就是他已经离无明、离贪欲了，所以他心得自在。所以从心清净解脱这方面来讲，那身苦心不苦啊，这个是出世法最根本唯一重要的问题。所以经里面常会说断贪欲者说心解脱。好，所以我们看347页。那这个贪欲呢，这个贪欲它是属于流转门里面的极地啊，流转门就是苦集二地嘛，那属于极地里面以爱为本的身心，所以这个贪欲就是极地里面以爱为本的身心。所以对于现在的苦迫根本，它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现身的苦迫根本就是自体爱啊，对于贪欲来讲它是染着于自体，就是自体爱。那这个贪爱呢，它不只染着于现身而已，它还会怎样？还会染着于后世，就是未来流转的根本，这贪爱。所以这贪爱如果说它是未来流转的根本，这个就是指后有爱，指后有爱。所以解脱了这个贪爱呢，对于现身来讲我们就是得究竟解脱，对于未来来讲我们不再受生死，不再受生死。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离去这种自我执，解脱自在，那从自大和乐的行为当中就可以因为正觉的合理生活了。好，接下来就是涅槃。我们看一下涅槃的定义。那涅槃呢，老师说生死解脱呢，它并不是说现身不死或是未来永生，它并不着重在不死或是永生，它是对于未来的这种生死苦迫不再起，也就是不受后有了，不再有后有。那对于现身的苦迫它能够得自在，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就是涅槃，这就是解脱的当体。那关于涅槃呢，就是有两种啊，从来就是有两种，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一个分别。我们翻过来348， 那导师这边就说，依汉译《阿含经》来说，涅槃的一般意义应该是不在这人世间的。其实导师这边讲涅槃呢，它是有深意的，它是有深意的。我们先看完再来，我再来讲我的看法。那导师就举了三部经嘛，《杂阿含经》、《真阿含经》还有《中阿含经》。那在《杂阿含经》这边呢，就有说到，众生于此处命中，成一生生生于余处，生于余处。那因为他还有爱，所以因爱故取，因爱而住。因为有这样的缘故，所以说他是有余。那世尊呢？他已经没有爱了，他已经没有爱，他没有贪爱，也没有无明，所以他无语成等正觉。所以众生就是有爱有无明、所以他 是有余。所以这边有一个成一生生，有没有这个一生生？那这个一生生到底指什么？这一生生可以归纳为两类，我们翻过来347页，347页括弧一，导师这边有讲到说什么是一生生。那可以约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约中有生来说，对不对？所以这边把约中有生圈起来，你把它写个一。那第二个在哪里？在第三行，或约色无色界生来说，你把它圈起来，这边写个二。所以一生生呢，它可以分这两个嘛。一个是中有，那一个是色无色界。色无色界什么？色无色界生啊，不过它应该是着重在三果圣者了，三果的三恶界生，这是比较狭义的，三果三恶界生，这是比较狭义的一个定义。所以，既然有狭义的定义，也就是说它有广义的定义，那等一下再来讲广义的。好，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中有。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约中有生来说，他就是说人呢，在人中死后要到另一去的时候，在这中间，在这中间他也是有生死生，就是前一去要到下一去，前一个五蕴生要到下一个五蕴生的时候，这个中间它还是有生死生。那这个生死生，这个中有就名为一成生，一成生或者一生生。那如果约上二界来讲，上二界来讲，这边就说从两种涅槃来说了，有余跟无余涅槃。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得不还果，得三果就名为有余涅槃，那得四果阿罗汉就变为无余涅槃。所以三果圣人他上升到上二界，上升到上二界，他不还来欲界受生嘛，但是他还要上升到上二界，所以他上升到上二界的生呢，就变为什么？一生生，一生生。所以一生生狭义的来讲呢，约上二界来讲，它是指三果圣者上二界的身体。好，那我们先下课。